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第八节，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，也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暂时读到这里。我想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以弗所书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他几乎是快要被放出来了，在他的感觉里面，大概主要他从监狱里面出来，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写信给在哥罗西的腓利门，希望他为他预备住处。所以呢，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大概是同一个时候写，而且是保罗呢，可以说在他被监罗马监狱，那么可以说是最后一段时间写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保罗就在他日政当中的时候，他两个手被监禁起来。那么刚开始一定有一番的挣扎，但是两年以后，或者说四年以后，如果你从他被囚禁开始，那么我们就要慢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个本来当初是翻江倒海的情形呢，就沉淀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沉淀，你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神的旨意。你否则当翻江倒海的时候，或者当这个当特别一些东西在翻腾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一些东西都是混浊的，看不清楚神的旨意。所以等到慢慢沉淀下来，你看见保罗的的确确是个非常透亮的人。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，现在不是受刺激的。你知道有的基督徒呢，他受了一些刺激，他在那儿说话，但是保罗不是。如果保罗刚刚被监禁，他写这封书信，你能感觉的，可能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激动的情形。但是现在不了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慢慢的，所有的事情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当你读这四本书信，以弗所、哥罗西，还有腓利比跟腓利门书，你会觉得保罗是个透明的保罗，啊，这一点很清楚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，你对照保罗的环境和他所写的书信，你觉得保罗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，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，就好像一个受伤的人，一个受伤的人，他一天到晚他都记得他的伤痕，他永远记得，他本来也许不知道有个身体，但是后来现在呢，因为受了伤了，特别如果是手这块受伤的话，他就觉得他整个的身体别的地方都不知道，他知道有一个手，如果他脚受伤了，他只知道他有一个脚，所以人就是这样子，到时候人就会对着伤口在那里哭泣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许多时候啊，这个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我们需要求主，许多时候就是我们流着眼泪都需要主的宝血来接近的，因为太多的眼泪是自怜的眼泪，太多的眼泪完完全全是看到自己，表面上是为着主，其实为着自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吗？保罗应该是对着伤口来哭泣才对，应该对着伤口在那里叹息才对。但是不，你看见现在保罗呢，不是在罗马监狱，他好像他根本在天上，而且呢，那个时候的保罗是现在的保罗，而现在的保罗是受苦的保罗。但是你看见保罗把我们带到永远，所以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让我们来数数算一算神所给我们的祝福到底有多大。一个在苦难里面的人，他会想到神的祝福，你看这稀奇不稀奇？一个受了许多委屈的人，他会想到神的祝福。那原来弟兄姊妹，当你越数算神的祝福，你就看见说，原来我们这显示人在福中不知福，我们有太多的抱怨，我们有太多的怨言。那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明明主把我们摆在祝福里面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蒙了何等的祝福。我们以为属地的祝福就可以，有汽车，有洋房，儿女成群，这就好了。但是我们的主不给我们的祝福，就算一给我们的祝福，就是天上的祝福，就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那个祝福不是我们所想象，那个层次太低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那个是为着我们养生所必须的，那是必须的，那个不应该是奢侈的。但是主所给我们的祝福乃是从天上来的祝福， 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，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真的要从沮丧里面出来，一个人如果要从自己的苛责里面出来，你看见主在保罗身上做了何等的功。他一开始就把我们，你看看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以弗所圣徒还想着说保罗在监牢里面，但是不，保罗告诉我们他不是，他在天上，而不光如此，好像被盗的永远去，所以他讲的旨意乃是神永远的旨意，有一个旨意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，事实上已经在神的脑海里面，在神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幅蓝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这么高这么大的缘故。这个人完全不活在他自己里面，这个人完全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沮丧？什么叫 depression？ depression 就是一个人完全落到他自己里面，他不能够自拔，落到那个泥浊里面，根本不能够自拔，明白吗？当你对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要用很重很重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救不了他自己，他自己根本看不见他自己的光景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需要圣灵给你一些重的话，那这个要一针见血的话，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把人从他自己里面完全提升到主面前。那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，当一个人的眼睛被主充满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他自己了。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，一个人越陷越深，就表他完全被他自己包围了，所以他不光自爱，而且自怜，觉得非常的可怜，全世界的人都离弃我，全世界人都不了解我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觉得什么呢？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为主热心，他不知道说这个天下大得很，他不知道说神的儿女多得很，他不知道说得胜者像他这样得胜者多得很，有7000人那么多，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圣灵如果十字架不在我们上对付我们的己，你看见迟早有一天，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落到我们自己的壳子里面，不能够自拔。然后你觉得有一种好像被逼迫的感觉，好像你又觉得有被欺负的感觉，好像你觉得好像被压迫的感觉，好像你觉得神好像把所有的车辆都赐给别人乘坐，然后叫他们从我们头上压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感觉你不能够接受的，你明白吗？什么时候我们接受，我们就上仇敌的当，因为仇敌的目的就要把我们压在底下，把我们压在环境底下，叫你根本出不来嘛，你怎么会出得来呢？你越想自己越可怜，越想你自己，越想自己越委屈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啊。所以什么时候十字架能够脱离我们自己，就从里面完全把拔出来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一个人真的一直还记得他受苦，一直还记得他受伤，一直还记得他在监牢里面，证明他还在地上，你明白吗？不管他多属灵，还在地上。但是呢，现在圣灵要做工作，一定要把它提拔到提升到天上去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开始，保罗是个天上的保罗。那你说他不是在地上？不错，他是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弗所书讲什么？以弗所书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在天好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。今天天堂已经开始了，你不要等到人死后才上天了。弟兄姊妹，天堂今天就已经开始了。今天在你的卧房里面有天堂，今天在你的公事房里面有天堂，在你的学校里面有天堂。如果主把你放在监狱里面，那也是你的天堂。有的人忽然听见个消息说，他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尤其在美国，现在在美国你很难问人家说你现在在做什么，你不大敢了，因为现在你有美国这个这样不景气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人他就赋闲在家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吗？只有圣灵能安慰我们，只有圣灵能鼓舞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现在一个人你看见是很委屈的人，你看保罗这么大用的人，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个人才，现在呢被用一个锁链把他监禁了。本来他是海阔天空的，现在你看他只能够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面，这个感觉跟中风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你看有的人一中了风，他脾气特别大，原因在哪？你很难怪他。因为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经历，叫一个活蹦乱跳的人，现在受了那么多的限制，属灵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主的带我们经过什么样的环境，但是我们看见说保罗现在最能够帮助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封书信是从监狱里面来的书信。 一个人一个完完全全被压垮，一个人完完全全完全不完全枯萎的一个人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你慢慢这个基督就枯萎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不，那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。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生命能像茧一样被拘禁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冲破了茧，竟然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。那弟兄姊妹，简单的来说，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的生命，那是蝴蝶的生命。凭着我们自己都是毛毛虫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保罗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，叫我们来数到底天上的福气是多少，然后很自然的就讲到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现在就讲过了，我们就不会再去讲了。那么什么叫神的旨意呢？现在，而且这个旨意我们知道原来是永远的旨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永远就开始的嘛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到巴西去，你知道巴西的首都叫巴西里亚。巴西里亚在100年前根本没有的，最早的首都在萨巴多，然后呢有的在里约什么等等。那么圣保罗嘛，根本像纽约城一样，根本不是政治的城。那么好几年前呢，那么巴西政府他们有一个决定，说是希望能够在巴西最中央的地方能够把一个首都建立起来。所以然后就指定一个建筑师，那这个建筑师伟大的建筑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大家学建筑的人大概都常常到巴西去看他们的建筑，因为巴西的建筑的确是独树一帜的，毫无疑问的。所以这个人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一个大的建筑师。那么就委托他，那么就把这个城把它建起来。那么假定说吧，我们现在不要去详细问他们了，假定说50年前他们决定做这件事情。那么50年前当他们政府决定这样做，当这个一个工程师为这个把接受了这个工程以后，那么假定这是50年前的事，那么你可以想象到说，在50年以前根本没有做这座城的，很清楚的，根本没有这座城。这座城我们是假定说是从50年以后才开始的，但是现在当你看见那座城，你回想这座城的经过的时候，那么你就会想说，这座城是怎么开始的？这座城根本就是在50年前，当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。那现在你可以想象，有一个伟大的建筑师，他就站在那一片荒野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说，整个那个整个什么呢？整个这个巴利这个城后来叫巴西里亚，整个巴西里亚这个城的蓝图在谁的脑？在完全在他的脑子里面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巴西里亚最早在一个人的脑子里面，那是在50年前。如果这50年算是创立世界以来，如果你把50年就是我们今天的时间的话，我们知道说现在有一个旨意，那个旨意呢是在设计师的脑海里面，在他的头脑里面。原来在我们今天还没有看见有这些建筑的时候，那其实呢在那个脑海里面，你知道那座城已经形成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啊，如果大家今天看这个巴西里亚哈，你如果这个真的从飞机上看下去的话，这个城的这个设计啊，原来这个整个城的设计乃是像个747的喷射机一样。那么总统府在什么地方？总统府就在驾驶座的那个位置，然后呢有2个翼，然后呢有这个机身，那么整个的这个什么房屋建造，还有呢所有的树，完完全全照着这个蓝图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在50年前就在一个人的里面，他已经有了个旨意，那么根据那个旨意，他就产生个蓝图，就产生个计划，然后呢你看见，然后最后就开始工作，50年前就开始动工了。动工以后你就看见每一棵树怎么种，每一个房子怎么盖，不是随便盖的，每一个房子怎么盖，每一棵树怎么种，乃是根据那个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很清楚了，现在等到你再去访问巴西里亚的时候，你再看看这个整个的建筑，你再清楚为什么总统府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总统他所在的位置应该就是开飞机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巴西里亚是完全在一个智慧的，可以说是智慧的结晶，最后你看见终于产生了。那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宇宙也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太渺小，我们讲到我们的救恩都是从我们开始讲起，我们就好像我们讲救恩好像从罗马书一样，从我们是罪人开始讲起，
我们多么可怜，我们当初在罪恶里面，罪进到我们个人，毁了我们这个人，罪进到我们的家庭，毁了我们这个家庭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感谢主，主的救恩临到我们，临到你，临到我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现在不再是罪罪人了，我们现在不光是不至灭亡，而且我们要得着永生。这是我们所说的福音，这是我们所传福音。我们以为说是有一天主看我们真可怜，是有一天主看我们这个是个罪人，所以主拯救了我们，主真是爱我们。这是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，这是罗马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保罗因着被主带到天上，因着他被主带到过去的永远，他才晓得说，原来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你看圣经用没有瑕疵，有的时候这个字我们都不敢用了。我们可以说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怎么能敢说我们没有瑕疵呢？但是稀奇得很，这件事情不是今天偶尔神定义的，不是现在有一天神说，哎呀，我现在看怎么办吧，我现在或者像有的人所说的，主耶稣当初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所以他就把这个国度就应许给以色列人。如果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接受了那个国度的话，那么天国就开始了。后来因为他们不肯接受，然后呢，现在也许主就想一想，那么我怎么办呢？我就上十字架吧，主就上十字架，然后就拯救我们这些。好像主上十字架是临时起意的，没有这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乃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那么重要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重要，没有我们这个聚会要塌了，没有我们这个聚会要完了，没有我们你看见弟兄姊妹就没有路了。所以你看见我们在那里争，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做许多的事，证明什么？证明是我们在那里做许多事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我们能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事。你看神爱我们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以为我们在圣洁上还有成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老早以前，神就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然后呢，又因着他一直所喜悦的预定，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儿子的名分。你看，这是不光是得救啊，而且你看见要把我们摆在儿子的位置上。你看看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大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一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想自己呢？原因就是他跟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保罗完全被神的旨意完全吸引住了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如果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就知道他活着为什么，他有个目标的。不管什么环境临到他，都难不倒他；什么环境临到他，都打不倒他。原因在哪？他因为一直是受那个永远神永远旨意的支配的。所以我再说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，讲得最清楚的是以弗所书，而且讲到神永远的旨意，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第一章讲他一面，第三章讲的第二面。第一章是讲的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，第三章讲的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。你现在明白了，神要在他永世里面定旨意的时候，他有两个根据点，一个在他自己里面，神乐意这样做，在他自己里面神就定了旨意。然后到了第三章是在基督里面定了旨意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件事呢，和我们没有关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和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奋斗没有关系，就是老早以前你看神有个计划，这根据这个神永远的计划，然后时间开始他就开始在那运作，就开始在那工作。好了，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第九节、八节、九节、十节的时候，你才晓得那么到底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，到底神他2000年多少千多少年来他所隐藏的那个旨意到底是什么。那现在终于我们看见了，原来什么？原来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不光是人堕落了，不光人失败了，你看见万物就分崩离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，你稍微能够懂得一点，为什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地昏暗，原因在哪里？你看见说连地球，你连太阳系都受了影响，地大震动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本来维持宇宙的那个中心现在被击打了，因着被击打的缘故，你看见地就开始震动，因为这是维系整个宇宙力量的，明白吗？因着罪的缘故，罪总是要分裂，罪总是要分开，罪总是要 唯恐天下不乱，这是罪所给我们带来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哪里有基督，哪里就有合一；哪里有肉体，哪里就是分裂。肉体就是要分裂，你没有办法，肉体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怪说为什么这个弟兄带来难处，为什么那个弟兄姊妹带来难处。我们迟早有一天要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给教会带来不知道多少的难处。如果教会中充满许多悲剧的话，我就是其中的主角之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大家真的能披麻蒙灰，教会合一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无论到什么，你看今天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，你看见今天撒旦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诡计，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你看见吗？他可以让你懂得合一的道理，他可以让你懂得合一的真理，但是合一这件事是活出来的，合一这件事不是讲出来的。一个把爱妻子的爱挂在嘴巴里面的人，不是爱的最多的丈夫。爱需要行动的，你不要讲给我听，你做给我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罪在哪里，肉体在哪里，分裂一定在哪里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个倾向一定是个分裂的倾向，到时候一定弄得鸡犬不宁，那个结果一定是这样子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教会和社会有什么两样呢？社会当然，世界上是这么做，我们也这么做嘛。你看见没有？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。那神的目，主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因着撒旦把罪带到这个世界，背叛带到这个世界，你看见整个世界就分崩离析。现在呢，感谢主，在人来看，好像撒旦完全得胜了，在人来看，神一点办法没有啊。有的人常常问说，他说你告诉我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当神的儿女分开以后，有没有再合起来过的？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要反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说因着我们的肉体叫神的儿女分开以后，那么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撒旦一定得胜吗？撒旦一定成功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那些体贴神心肠的，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以基督来做中心，那弟兄姊妹，哪里有基督的宝座，哪里就是凝聚的中心。只有当我们凝聚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那个才能够同归于，或者说再归于，那么宇宙的和谐的情形就带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千禧年，千禧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圣经说那是万物复兴的时候。什么叫万物复兴？就是借着基督，所以按照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你看见万物就能够复兴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罪进来以后，你看见大家相咬相吞，狮子跟羊摆在一起，羊一定是狮子的食物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羊和狮子能够在一起，然后小朋友手能够抓着毒蛇，这个本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着我们堕落犯罪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在那里犯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今天呢，这个所有的动物也好，连蚊子都可以逼迫我们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宇宙万物已经是分崩离析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以为说撒旦得胜，你以为说神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看见最后在基督里面，你看见要痛苦，慢慢你看见这是千禧年的情形，你看见吗？千禧年就这样的情形。所以千禧年乃是给我们看见了现在有了宝座。为什么讲的千年国？千年国表示有了宝座。宝座什么意思？宝座就是表示有了权柄的中心，整个宇宙是以那个来做中心，好像太阳系绕着太阳一样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千禧年特别讲了千禧年的时候，你才看见说不光有属地的部分，因为不光是地上的，还有天上的，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。所以现在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将来的国度有属地的部分，有属天的部分。那这个不是光是讲道理，你看见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主要给我们看在基督里面要能够同归于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产业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通通是有份的。那么然后从第一节一直讲到十四节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神的旨意既然是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基督。我们简单来说，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，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。那么感谢主，那么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要临到我们呢？ 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个凭据。所以呢，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个印记，好像以弗所，我们说以弗所是个港口啊，它所有很多的木材，比方说你在上游河的上游已经把它埋好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树是我的？你让它流流到了以弗所港口，你要拿走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树为什么是你？因为在每一棵树上面都打了印记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有圣灵在那做我们的印记。所以圣灵不是光叫我们在地上打滚的，圣灵也不是光叫我们说方言的，圣灵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一蒙恩得救，你一相信以后，在我们上去打了个印记，叫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永远属于他。不光永远属于他，他也叫着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产业都是我们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上天堂？我们怎么知道在基督里所有的丰富都是我们的？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将来我们要得着？他已经把那个凭据，已经把那个职给了我们。你有了这个职，那么你就知道将来我们所得到跟这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虽然还没有上天堂，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荣耀里面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将来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？你看今天在圣灵里面有的喜乐，有的平安，有的祝福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说不出来的，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说不出来的平安，你就知道这就是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何等的美好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得出这个职以后，我们就能够一直等到我们身体背书。所以你如果头发秃了，或者头发少了，或者头发白了，不要叹气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直等到你，我们乃是等那天，我们拿着这个职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。那么到时候我们身体要背书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毫无疑问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十四节讲什么呢？就是讲神在基督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。那么那个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乃是基督。所以这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明白很清楚。当然比较复杂一点的说法，就是在安排要照着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。那我想这一点很清楚的。那么从十五节开始呢，你看见保罗呢，他就开始为这个以弗所的圣徒祷告。那么是为什么为他们祷告？就根据上面他所看见的，保罗希望他所看见的叫以弗所的教会也能看见。但是这件事不容易，保罗是得着启示的。那这些以弗所的圣徒，他们没有在监牢里面，他们过很安逸的日子。我们说过以弗所，我们已经讲过以弗所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里面，在小亚细亚是最第一大城，可以说。而且以弗所书是我以弗所如果没有记得，好像当时有三座城啊，是个不夜城，晚上都有灯照亮的。而且大家如果去过以弗所，你都看见那个大理石所铺的街道，所以你可以看出来，在以弗所过的日子是个奢华的日子，是个平安的日子，是一个蒙祝福，在地上来讲是蒙着许多祝福的日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把这些旨意告诉他们，让他你怎么能够叫他们也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？所以前面保罗是把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告诉以弗所，但是他知道他们不一定消化，他知道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保罗在主面前的膝盖就软下来了，所以保罗就有了一个祷告。那这个祷告乃是以弗所两个祷告里面最大的祷告里面的第一个祷告。那这个祷告是根据什么？是完完全就为着神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旨意在那祷告的。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说，当你看见神的旨意以后，那么这个神的旨意能不能实行在你和我的身上？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实行的路在什么地方？这就需要保罗需要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今天我们所听得到，如果不是用祷告来消化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可以听十篇的道，二十篇的道，它不一定能成为我们的血，成为我们的肉，不一定能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保罗说，因此第十五节，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。然后他祷告什么？这就是下面保罗的祷告。那第一，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 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原来为我们祷告，用我们祷告什么，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，那个真知道他，那个真字原文翻得很好，那个真原文的意思就是完全的知道他。我们认识神不错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认识神，我们只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上天堂，我们没有想到神，我们不知道神永远的旨意，所以我们不认识神。现在呢，我们是透过神的旨意，我们更认识神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认识神呢？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所以呢，你看见保罗说，那所以呢，就是他为我们祷告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就是对于神有一个完满全盘的认识。那么这是怎么办得到呢？就是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看见保罗所看见，我们需要我们的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。这个灵不光是启示的灵，也是智慧的灵。那么当圣灵就是这样的一个灵赏给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眼睛就开启了。所以这个乃是求启示的祷告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因着这个祷告，我们这些人，或者说以弗所圣徒也好，我们这些人也好，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的。所以第一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祷告就是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明白神的旨意不是问说我下次坐飞机到底是坐华航好呢，还是坐这个联合航空好。我们所想的是飞机会不会掉下来，所以我们才要神的旨意。其实你真的爱神的旨意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事实上呢，在这里求神的明白神的旨意，乃是明白神永远的旨意。而我们今天，如果你明白了神永远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到底在婚姻上，在事业上，神到底怎么带领我们。如果你明白神永远的旨意，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样生活，你就应该找什么样的职业，你就应该知道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和一个人有没有明白神永远的旨意很有关系的，你就不会浪费时间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明白神永远的旨意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普通所谓零零碎碎一件一件那个神的旨意就都会明白了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他，能够明白神全盘的旨意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和我们的眼睛有关，有的时候我们眼睛不行，就是没有看见。所以下面第十八节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的眼睛怎么看见的。他外面的眼睛瞎了，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。所以保罗动不动就把我们又带回到大马色路上去。他怎么在大马色路上神开了他心中的眼睛，现在他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看见。我们许多时候也像保罗一样，我们真是我们根本没法，没有人能动得了我们的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，感谢主，他开了我们的眼，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。那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的眼睛心中被开启以后，有两个结果。下面第一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感谢主，如果你原来神呼召我们，这个背后有何等的指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，如果今天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，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呼召是带着指望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看你呼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你就很容易撇下船，你就很容易别了父亲，你就很容易来跟随主。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，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指望有多少，不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祝福是何等的祝福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奉献不是那么困难的，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当作身体献给主，这个不是那么困难的。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对不起，一共是三点，我说错了，一共三点。第二点，就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这句话我们不大懂了，为什么？神做我们的产业，这个我们懂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就得着天，得着基督就得着天堂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我们有基督的平安，有基督的里面所有的一切，通通是我们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十一节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产业。但这里保罗不是这样说， 这里保罗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要开启呢？眼睛要开启，除了我们第一知道恩召的指望，第二，那么原来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懂得神是我们的产业，但是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我们这些圣徒里面，他也要得着他的产业，明白吗？今天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这些罪人还能是神的产业吗？我们这些堕落犯罪的人，结果神说，我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得着我的财产，我要得着我的宝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的财产都是他的宝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明白。那不光我们是他圣徒中得的基业，而这个基业什么样，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听见真的要说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你看看我们是谁呀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的的确确好像受宠若惊一样，不是吗？我们是谁呀？今天神在我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调过头来，我懂，我们今天在。今天我们所得的，在神里面，在基督里面所得的荣耀，所得的这个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，这个我们可以说感谢主，我们每个人都懂。但说到这里就不懂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圣灵，他的的确确，这就是说出神永远在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身上，他不光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他不光叫我们预定得儿子的名分。弟兄姊妹，他在我们中间需要能得着产业，而那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能够散布失败主义呢？你怎么认为说撒旦注定成功，我们这些一定失败呢？你怎么晓得在主回来以前他不会得到荣耀的教会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是我们这些不像样子的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眼睛必须要被开启，我们千万不要上撒旦的当。弟兄姊妹，撒旦的当就是叫你好了，我们这个太麻烦了，我们干脆追求属灵就可以，没有这件事。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神在他的圣徒中间要得着个基业，那个基业好像我们在基督里，在神里面所得到的基业就是基督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能懂。反过来，我们觉得我们真是不敢当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有何德？有何能？我们在什么地方神看上我们？但是感谢主，神就是那么看上我们，神就是验中了我们，而且他说他在我们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，神一定得胜的。告诉我们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虽然我们今天不像样子，虽然今天我们四分五裂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主的话要成功？你信不信？如果你眼睛被开启的话，你就不会跟随失败主义，你就不会沮丧，你就不会垂头丧气，你就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还要摆上那么多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，这个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的。这是第二点。那第三点，这些事情怎么成功，或者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怎么成功，最后怎么会有那个情景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还有个关系，这个和能力发生关系。有的时候我们有办法，有的时候我们有计划，但弟兄姊妹，你没有能力，在财富上你没有能力，在人力上你没有能力，没有人力，没有财力，你怎么能做事情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给我们看见，为着满足神永远的旨意，你看见说现在有一股人，有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向着我们，尤其是向着我们这些所信的人，因着我们相信他了，所以在我们身上显出一个能力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，这个能力能完成神的旨意，这个能力好像财力人力一样，然后一个旨意一个计划就能够完成了。然后他怎么19节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被主的眼睛开启？神的旨意是怎么完成的？神今天怎么可能得到荣耀的教会？神今天怎么可能在他圣徒中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天方夜谭吗？这个不是。这个是痴人说梦吗？不是。你看见，这是明明是神在他的自己的话里面很清楚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能因着神再一次鼓舞起来。但是我们要问他什么办法，他有什么办法？感谢主，神的办法是在乎他的能力。 怕，我们知道恐怖行为的可怕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威力无比的能力。我们都知道，自从长岛自从广岛这个事件以后，我们知道日本人投降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那个这样的能力可以结束一个侵略性的战争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能力是神创造里面的能力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事实上这个核子的能力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在外太空，太阳也好，无论哪里也好，你在太阳里面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个氢原子弹爆炸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太阳的光和太阳的能，所有的星球都这样。所以我们知道核子的能力，不要忘记因着人堕落以后，然后才变成摧毁的能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神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，你看神整个的宇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那个怎么述说的？那就是因为那些神把原子核的能力放创造的能力放在原子核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创造的能力，这个是我们懂，这个今天这个你不需要这样祷告你也能明白。但是不，现在保罗他在祷告里面为我们祷告，让教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第一叫我们能知道恩召的指望，第二我们知道他在圣城中所得的基业，第三就是叫我们看见这些是怎么能办得到，能力从哪里来，那就是他的圣，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所以可见这和我们的相信有关系。自从我们相信得救以后，你看有一个能力已经显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许多人呢没有发现说这个能力已经在他里面，他还是在那里求能力，还希望说我等个十天等个二十天，我进食祷告怎样怎样，然后我从天上得着那个能力。弟兄姊妹，自从你信的那一天开始，有一个能力，这一股的能力是向着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没有看见。从前有一个船长，他这个没有水了，没有淡水了，所以他就就去发出求救的信号，就是要希望能够打电报到远的地方，希望能够有人能给他们救，就是给他们供应水，因为他们没有淡水，没有多久他们就可以说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结果呢？很稀奇，当他这个打电报的时候啊，然后这个对方啊就有回一个电报说，他说啊，其实你现在已经慢慢开到河流里面，你已经不在海里面了，你慢慢已经靠近河里面，你的附近通通是淡水，你随便取喝就可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在那里希望求能力，其实不要忘记，保罗已经告诉我们说，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保罗解释给我们听。现在我们看这个能力，你怎么知道到底有多？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大呢？所以第一，他告诉我们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天是棺材顶，地是棺材底，全世界的人没有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。所以，如果有一个能力能够叫这里的人有从能够冲破死亡，能够冲破这个大棺材，能够出去，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你看见吗？在人觉得是到处死亡、没有希望的地方，它能够产生生命。我们也说过这个故事，在 Boston 附近，就从前就是有一个人，他死的时候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手里抓着一个树枝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就是那个树枝啊，就冲破了坟墓，然后在那里忽然一个大树就长起来了。那这个能力是什么？这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，就是说今天向着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？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的大能。所以每次弟兄姊妹，你想起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胜过了死。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能力，摧毁的能力之一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你看见多少英雄豪杰在死的面前一点办法都没有？你看这些人在哪里？希特勒在哪里？你看斯大林在哪里？你看这些人在哪里？秦始皇今天又在哪里？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看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没有一个人不落在不握在死的权势底下， 所以亚历山大他死以前，他叫他的，他死以前他吩咐他的手下，他说等到我死的时候，你在棺材两旁为我挖两个洞，把我的手从洞里面伸出来，然后告诉世界上的人说，我亚历山大是空手的来，也是空手的回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比死的力量更大。世界有许多英雄豪杰，可以征服世界，可以征服全世界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不低头的，因为背后有掌死权的一位，管理死的有权威，有个最有力量的一位，那就是撒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撒旦他把我，撒旦为什么能叫我们做他的奴隶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管理死的，他知道我们怕死，什么时候你一怕死，你就落到他的权势底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普通人呢很奇怪，一过了40岁就开始算命。为什么算命？他要知道他能不能活多少岁啊。那么然后算命先生告诉他说，哎，你大概过不了42岁。那过不了42岁怎么办呢？那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，你要么一定要什么风水弄弄，要这个弄弄，然后最后他就得，撒旦就得到敬拜。你看一定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大家做了这些奴隶，你去看看今天 你有的时候每次回台湾，我里面都很心很痛。你看看今天到处那个偶拜偶像的情形，你看人到时候已经失去理智了。这些人应该是受过最高等的教育，这些人应该受过，但是你看最后都做了死的奴隶，都是因为怕死。然后呢，好了，请个什么人，那么有人告诉我们，你如果有人给他这个风水弄清楚的话，可以啊，多少万。那么很多人也很有钱，也但很奇怪，人就是这样，他钱出去他里面就平安，他以为得着了，其实他是自己骗自己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撒旦乃是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害怕，你要知道那个怕从哪里来的。什么时候你一怕死，你看见你已经不知不觉，你已经落到什么？已经落到撒旦的，已经落到他的圈套里面去了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能力已经存在哪里，已经存在在我们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能力怎么能叫主复活？这个能力也能叫我们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经过死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死里出来。你看见这个证明说，我们的死生命乃是耐死的生命。你看见一个没有生命都，你把它种在地下，一个沙把它种在地下，死了就是死了。但是你看见是有一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，它能够忍耐那个死，忍耐死就是它经过死，但是最后它可以从死亡里面出来的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的在沮丧里面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长期的吃药，然后一直是落在那个沮丧里面，不光那个药叫他受伤，而且你看见整个的人就完全受了伤害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说，撒旦不光是利用我们的肉体，撒旦也利用我们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如果你真的是爱主的话，你应该恨你的自己。因为你看见，你不知不觉，你越爱你的自己，人对自己迷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我们对自己迷得有多厉害。一张照片100多个人，你第一个就看到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最迷恋自己了，根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恋狂的。你看见吗？有的人呢，他爬爬脚，然后就来闻一闻，你这个不是自恋狂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人堕落的有多深。我们觉得罪大家懂得，肉体大家懂得，自己就不懂得。你看自己就不懂了，但是没有想到撒旦许多时候，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动手脚，就是对付我们的自己。你越迷恋你自己，那弟兄姊妹，撒旦就抓住那个，那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我们就在自己壳里面掉不出来了。人总是两个极端，为什么一个人特别自卑呢？因为他特别骄傲。一个自卑感最重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就变成最骄傲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基督徒不应该自卑，基督徒也不应该骄傲，基督徒应该从自己里面得拯救才对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拯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路走不远的，走不远的。你许多时候为什么有的弟兄姊妹有这个聚会就不见了？为什么？原因在哪里？你看见吗？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够是个长命的基督徒，在属灵身上是长命的基督徒，他必须拒绝自己，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 当我们被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好像死一样的时候，但是你看见，感谢主，圣灵所以这样带领我们，是要叫我们从死亡里面重活出来，这是复活的能力。但是你如果读这段圣经，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你明白吗？你当你读这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这个能力有何等的浩大。下面圣经怎么说？下面说，那使他从死里复活。但这个没有完了，我们有的复活就完了，没有，复活是为着升天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有的人复活就复活了，他没有升天，这个不是神的目的。所以神旨意什么？就是叫他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那弟兄姊妹，不光是复活了，而且升到高天，不光升到高天，而且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你看那个位置多高啊，那真是高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主升天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能力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这个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不光叫我们的主冲破死亡，从这个地的这个大棺材里面出来冲破，而且也把它从在地上的位置放在最属天的位置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是我们主的地位。那么坐在右边，但是这个升天的地位是什么地位呢？你看下面二十一节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叫做升天。什么叫升天呢？在整个升天的过程里面，你看有很多的障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，这只是什么说的？这只是天使说的。这里天使当然有败坏的天使、堕落天使，也有好的天使。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了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就只做空气中的，有的属这个邪灵的魔鬼，还有就整个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要让基督升天，要从地上到地上，要从地上到天上，你看有很多的障碍的。撒旦巴不得你在你自己壳子里面，你永远出不来的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力不光是叫你从死里复活，而且要叫你把你带到什么？带到属天的境地。你办得到办不到？你办不到。为什么？撒旦要把你拉下来，撒旦空中掌权，要把你把障碍你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能力是能冲破这些所有的障碍的。所以一路上，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你看见你看见是一路上，他就胜过了这些障碍。胜过了这些执政掌权的，高过这些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他就征服了这一切。因着征服了这一切，他就充满了这一切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杯子里面如果充满空气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空气完全把这个杯子完全征服，空间征服了。那如果你把水放进去，那个水慢慢把空气赶跑了以后，你看见这个水杯子又被水征服了。所以充满什么意思？充满就是征服的。你看见一路上那个升天的生命，乃是一路乃是得胜的生命，然后最后怎么样？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什么叫升天的地位呢？升天的地位就是什么东西在他的脚下，什么事情都在他的脚底下，而且不光是在他的脚底下，乃是伏在他的脚底下。他们乖乖的，他们一定要听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基督升天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历史上你看见吗？当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有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叫复活的能力。不光复活的能力，而且能够冲破这些所有属灵的障碍，然后呢征服这一切，充满整个的宇宙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那次我们的主从升天以后，他就掳掠了所有他掳掠来的，他完全得胜。你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什么都在他脚底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，没有一样东西能摸着他们。我记得有一次在 Richmond 的时候，哦，下大雪。那么这个起头我还担心这个飞机不能够起来。当你在这个底在下大雪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气压也很低，各方面你看见这个虽然是白茫茫的世界，但是你觉得又冷又怎样？但是等到这个飞机一起飞，到了最后它终于冲破了云层，后来真的到了，然后没有多久就在阳光底下。你看这个底下还在下雪，但是你现在已经根本在阳光底下。所有的苦难，所有的艰难，通通在脚底下。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个经历叫做升天的经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第一个有升天经历的，我们的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。而为什么我们从死里复活呢？因为有一个能力给他，神给他。 还有那个能力，神把他带到天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能力呢，是向着我们信他的人有何等的好大。所以这个能力也在我们里面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能力怎样在我们主的身上做，因着我们相信他的缘故，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德，也没有什么能，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我们被监禁，什么时候我们被环境包围，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自己里面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能力叫我们能够冲破死亡，能从那个茧里面出来，然后看见那个复活的生命能翱翔在空中，不光翱翔在空中，能够像老鹰一样，能够一下在地上，一下就到了天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脚底下，这个叫做升天的经历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，但是不要忘记你还在地上，但是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基督的经历。我很害怕很多人蒙恩得救以后只知道相信耶稣上天堂不下地，就这么多了，没有这件事。你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能叫我们经过人生的点点滴滴，能够叫我们经过所有人生的惊风骇浪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不必害怕明天要发生什么事。第一，我们相信所有的事都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，因为圣灵根据神的旨意，那么有一他知道我们缺少什么，所以神在环境上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爱神的得益处，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。所以不必害怕，第一。第二，你我能够经过惊风骇浪，你我能够被监禁而不被打倒而不死亡，那个目的在哪里？因为那个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，这个能力实在比打滚好太多了。我有的时候看见很多弟兄怎么打滚，这是如果主在每个人身上这样做就可以，但是圣灵能力不止这么多。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叫我们能够经过所有的惊风骇浪。这个人生本来就这样的人生，许多事叫你害怕，许多事叫你没有把握，但是感谢主，没有一个环境能把我们打倒。所以保罗能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保罗当他写那段话的时候，你知道保罗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？就是不倒翁。你看过不倒翁的玩具没有？你打他他又起来，打他他又起来了，这就是基督徒嘛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有升天的地位，有升天的经历的话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，所有的难处都摸不到你，那个事情还在啊。我亲眼见过一个弟兄，他得了癌症了，而且是胃癌。那么就在他动手术那一天呢，主给他一句话，那句话就维持了他14年了。他14年没有胃，甚至后来他肝肠寸断了，那这一点都没有说，这不是乱形容的。他这个什么这个后来也得了肠癌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从上到下全部是通的，一条通啊，那就是一条通。那么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很稀奇，你每次去看的，所以我常常说你到台北，你不要光到故宫博物馆去看呢、啊、你知道有一个东西比故宫博物馆更好看，你看看这位弟兄，你看看这个弟兄，他讲癌症好像都生在别人身上一样，他从来没有觉得我得了癌症，没有的，你看见吗？他身上不是没有癌症，他根本癌症没有摸着他。这个就是属天的见证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你看见说，哎，你看见现在这就是那个能力到底有多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2000年前我们的主不光复活了，我们的主也升天了。那升天什么意思？升天就是他超过一切，远超过一切，感谢主，而且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东西都要听我们的话的。今天我们难处在哪？难处就是身体不听我们的话。晚上你说要睡觉，他就转了转了转了，又是台北又是哪里转了半天，过了几分钟才睡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万物都在他脚下，他告诉你说睡觉他就睡了，你明白？你不需一定要借着药物才行啊，因为药物当然也是暂时可以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早期用了药物，后来到了晚年就很麻烦，到了晚年呢真是很多事情就来了。所以如果能不吃药不是更好吗？如果 你不吃药，身体听你的话不就可以吗？今天难处就是我们堕落，一直堕落，我们的身体不听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叫万物都伏在你脚下，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升天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，那个不知不觉圣灵的权柄就在你的身上。这个从前呢，王明道弟兄很有意思，王明道弟兄呢，他 是绝对不能迟到，他每次一定准时参加。结果有一天他实在是迟，实在迟了，他看见他到了火车站，他赶火车，这个火车已经开了。那个时候他一急啊，他就那个时候他用权柄了，他说我吩咐你停下来，那个火车真听话停下来。那弟兄姊妹，那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不是我们不行，每一个人应该都行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是不我们是不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很稀奇，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是什么？是告诉我们是这个能力怎么样，能力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你看我们主在哪里？坐在父神的右边。但如果你读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圣经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第二章你才明白，说不光是主耶稣一个人在天上，我们这些也和他在一起。所以你看一个什么叫正常基督生活，正常基督生活你看见你在天上找到他的。所以很有意思啊，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叫做Robert Chapman， 是七波门弟兄，他是弟兄会里面很爱主的一个弟兄。那么达比弟兄在很多真理上和他看法不一样啊，因为看法不一样的，所以达比的同工就常常批评这个弟兄啊，常常批评这个弟兄，他说这个常常批评，因为这个真理上看法不一样嘛。后来批评来批评去啊，这个达比受不了了，达比就对这班弟兄说，他说我们不要再说了，他说我们呢常常说我们与基督坐一同坐在天上，他说我们的弟兄根本就在那儿，根本就坐在那里，你都我们是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看连达比都讲说，你看这里有个弟兄根本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正常基督生活？正常基督生活就是人是在监牢里面，人身上还带着锁链，你看难处没有改变，看见没有？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那现在我们要问第二章说，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怎么坐在那里的？不要忘记主怎么坐在那里，我们也怎么坐在那里。是一个什么能力叫我们的主坐在那里，也是同样的能力叫我们坐在那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每一个人，这个不是对哪一班特别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留在沮丧里面，那是完全是仇敌的诡计。你知道说仇敌先是让你沮丧，沮丧到一个地步，然后你就枯萎了，一枯萎他就得着你了，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绝对不听不听仇敌的那一套。也就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连在一起的，第一章讲基督升天，第二章讲到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第一章讲说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神的右边，结果他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么我们死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而且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然后呢不光一同复活，而且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复活和升天的能力不光在主的身上，也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不光是客观上是一个道理，在主观上我们今天都应该如此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属天的一个生活，这就是我们所说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我们说一个两栖啊，一个什么两栖的动物，它也可以在水上又可以在地上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两栖。基督徒也是两栖的，一面我们是在地上，有锁链，有痛苦，有苦难，很多的难处在我们身上，好像神没有把这些拿去，也有许多的病菌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在地上不错，他又是在天上。那么这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要给开启，他向着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这个能力什么能力？现在大家明白了，一个是复活的能力，还有一个是升天的能力。好了，最后在我们结束以前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圣经说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。那你看见什么？你现在看见图画什么？你看见一个宇宙人的图画，对吧？你看现在这个人呢，高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脚，他的这个万有伏在他的底，你看整个的万有，整个的宇宙在他的脚底下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你看见吗？这你看见我们的主呢，是超过一切，根本是超过他，根本跑到宇宙之上去了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宇宙人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宇宙人。那不光这里讲到脚，也讲到头啊。你看下面怎么说？使他为万子教会做万有的头。所以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不光有脚也有头啊，因为万物都伏在他脚底下。这只是一面来说，但另一面呢，他是万有的元首，他是宇宙的元首。 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全本圣经最高的地方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升天以后，他就做了宇宙的元首。现在你看这个人有头也有脚，你看这里一个宇宙的人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当你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？教会是他的身体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教会进来了，他为教会做万有的。那么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，你看看在那里顶天立地在宇宙站立那一位，解万有都在他的脚底下。那么他现在为万有做了他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自从主升天以后，给我们看见现在一个宇宙一个宇宙人在那里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人他的身体是什么？圣经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那教会的位置在哪里？教会光是一栋房子吗？我们说我们把散忘记的放在教会里面，那是因为你以为教会是个房子。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怎么把散放在基督身体里啊？所以你看，只有我们这些人才在基督身体里面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就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，非常的清楚，教会乃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那稀奇，我们的主就是充满万，因为他占有万有，因为我们刚才说他升天，他就征服万有，然后他就充满万有。好了，现在你问说，这个万有，他这个所有的丰满在哪？当然是头里面嘛。那么在头里面，他这个满出来什么东西？就是我的身体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他脑子里面是有多少的才华？你怎么知道？等到他弹钢琴的时候，他一分钟可以看2000个豆芽菜，同时发出个大概2000个命令，就在那个时候他全身动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人有天才啊。所以你看一个从前有个小男孩在那里拉提琴的时候，这个爱因斯坦在底下听得很受感动，完了他就对他说，他说孩子，你又让我再一次证明说宇宙中有一位神啊。原因在哪里？就当那个小朋友拉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所有他整个身体里面的丰满在他头脑里，没有人看得见的，没有人看得见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借着他的身体就完全的表达出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教会。教会原来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在这种上下文底下我们现在明白了。所以你看保罗所看见的不是很大很大，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意象。但是保罗不止停在这里，到了第二章第三章，你看这个教会在地上，他是在天上又是在地上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，从第二章保罗是怎么来看教会的。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。我觉得起头上，所以大家不要急，我们起头可能稍微慢一点，因为这些地方都一定要交代清楚，否则你下面就不懂了。所以你看第一章跟第二章是连，第二章跟第三章又是连，那么这样从前面三章你看是全部的一幅的一幅图画，那么这样我们的以弗所就能够很清楚就明白。好，我想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实在是不配，但是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简单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我们真是谢谢你，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你所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，你在我们心中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主啊！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仍旧留在自己里面，我们没有理由从壳子里面不出来，我们没有理由不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够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在我们身上完成的。愿你自己的荣耀，愿你的名得着高举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